七十都没有用过 stainless steel 的盘子，对不对呢？我想 stainless steel 是世界最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说最特别呢？它呢，摇身一变可以价值几千倍。同样 stainless steel 做汤匙是几块钱，做 Rolex 是几万块，对不对？ Rolex 也是 stainless steel 嘛，一样的东西嘛。好，很多发现是这样的。那么物理学家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很高兴。我告诉你，在神面前我们有无穷的喜乐，不是因为笑到脸皮酸这个弹弓不能弹回来不是那样，我们在天上有无穷无尽发现真理的喜乐，那个是永无止息的快乐。感谢上帝。我再答十分钟结束。理性与信仰有什么冲突？如果没有怎样洞察其中的偏差，我不要恢复到这里了。其实呢，两三年以前我已经决定来台北讲一次的讲座，叫做理性信仰与真理，结果不知道有怎样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差错，就取消了那一次，所以我不再讲那个。那一个东西我已经在 Los Angeles 讲了，在 Jakarta 讲了，在 Surabaya 讲了，在这 Ujungpandang 讲了，还有在这马浪讲了，还有在新加坡讲了理性信仰与真理。所以如果你们要听我那一套的东西，你们可以向新加坡探索者福音机构去向他们买，那一套东西是相当完整的一套东西。那一套东西是从第一个名词，这一套东西是从第二个名词，很另外一套从第三个名词发挥出来。什么名词呢？按照真理的仁义同圣洁来讲的。所以真理我就想出一套理性信仰与真理，圣这个公义讲的罪义与审判，还有圣洁，题目不告诉你。还有六分钟。为什么说上帝是义的本体？圣经中上帝有没有说我就是义呢？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上帝，那么义应该是上帝的特性，对不对？
对，
你很对，不，我也对。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基督是我们的义，基督是神，所以呢，基督是义，义是基督，义是神的本体。上帝是基督成了我们的义，上帝是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所以呢，神是义。上帝在被人的时候去显他自己的圣，显为义，而他是那义者，他是那义者，是 person。基督是那义者，是那圣者 ，the holy one, the righteous one， 所以他是义的本体。这样结论是什么？你也对，我也对，没有什么错。对一个生活在罪中长大的青少年，他的习惯、他的价值观从小就被玷污了。假如他犯罪，上帝怎么样看待他的罪？最轻一点，因为他看不清楚，所以呢就掉在泥坑里了。那些知道罪很严重而去犯的，当然神会更加对付他。那些在败坏的环境中间习惯犯那种生活的人，神对他好像是比较会了解他。神不按照我们该受的刑罚对付我们，他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什么尘土。上帝看我们的罪恶蒙昧无知的时候不见他，但是现在吩咐个人要悔改，不等于不悔改，但是神许多时候有宽容的恩。这宽容的恩呢是 common grace， 是等候我们悔改。那这等候的期间呢，是给我们教导，使我们听到，改变我们的观念，使我们结果醒悟过来，圣灵继续工作。所以不能因为人蒙昧无知，耶稣就不必替他死，也不能因为人蒙昧无知，他就不必悔改。虽然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大见他，但是最后还是要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有的人呢，衣服清洁，环境干净，良心肮脏。有一些人呢，房子污处，环境非常肮脏，心比较清洁。有一些白人有黑心，有一些黑人有白心，你想看、啊、你不要看外貌，神看内心。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在工厂里做工了三年，这个人是拿了14学位，故意到工厂，在香港九龙的工厂去混三年。为什么？要明白那些工人讲的什么话，想的什么东西，需要怎样传播给他。后来他对我讲一句话， 我发现很多讲粗话的女工啊，心是很清洁。我发现那些绅士阶级的中间，讲很高雅的话的人，心是很肮脏。所以呢，有一些人的环境实在是肮脏污秽，就在那环境中间长大，神会怜悯他，但是不等于神不需要审判他，或者他就不需要悔改。犯罪是不能归于撒旦，归罪于撒旦，但他的堕落却实际是人有罪性的源头。谁告诉你？我不同意这句话，因为神讲我们不能怪试探者，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句话是雅各书写下来，对不对呢？是对魔鬼讲的，是对人讲的，对人讲的。所以呢，只要是人都要认罪。最后一题，这个完了以后啊，如果还有，明天再继续。你方才提到圣经中说神造善也造恶，这又怎样解释？你昨天有没有挖耳朵？哎，我昨天讲这一节圣经呢，我告诉你，这是创是以赛亚书45章第7节。那么我说呢，在那一节中间的说 God said I created both good and evil， 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不是翻译成 good and evil， 因为在整个这个思想里面 evil 有几个层次，是 ontological evil 或者是 moral evil， 是这一个到底本体性的 恶， 或者是这个道德性的 恶， 或者是什么呢？是一种灾祸同刑犯的来访。所以呢，中文的罪同西方的 evil 同样有双重的解释。第一个是伦理同道德的差错，这个叫做罪恶，这个叫做亏欠。第二个就是呢，受了刑罚同灾殃，这个叫做 evil。 这样呢，有一个中国人说我受罪了，我受罪了，一个宣教士的那快快悔改吧，他说你讲什么，我受罪了，我受罪了。你受罪了，那你只承认你有罪？不是，我就是没有罪才受罪。什么叫做没有罪才受罪？我无缘无故遭到祖宗的灾殃来到，所以叫做受罪了，祸延到我身上了，我受罪了，是我受刑罚的意思。照样那个字呢，意思是不是这个 evil 不是指sin，是指 punishment。 所以上帝说我照光又照暗，我赐福又降祸，那一节圣经不能解释上帝是恶的创造者，那一节圣经只能解释上帝有权柄把灾祸降下来，来做人应当受的刑罚。我们这次讲罪义与上帝的审判，今天是第三个晚上。我们昨天特别加重的把那个罪乃是不归向神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私欲的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失败的原因提出来。当一个被神所造的己不愿意归向创造他的神的自己的时候，这个被定罪的原因就出来了。而罪不是永存的，罪不是现在的，所以罪不能以神的存在或者义的本体等量齐观。这样呢，义的本体是永恒的，而罪是受造者产生出来，因为误用自由而有的必然的结果。所以这个非以义同等的罪就不能有永恒性的一个得胜。基督徒对这个认识使我们产生一个不需要这个悲观消极的生活，因为神是永远得胜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思想到有关于罪的问题。这罪到底不是什么，我们昨天已经提了，罪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也提了。那我们最后提到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特点，就是罪是神永恒旨意的一个抗拒，对神永恒旨意的一个破坏。所以撒旦被称为是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者的意思。基督徒要与撒旦做一个完全相反的工作，就是呢，撒旦抵挡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却是顺从神永远的旨意。撒旦要让神永远的旨意受破坏，我们愿望神永远的旨意得以成功。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怎样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说：“
你们要这样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接下去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这个神的旨意在罪里面可以受到撒旦这个抵挡，但是神永远的旨意在他得胜的能力里面还是要成就。而基督徒愿意在成就神自己旨意的这个意志里面，愿意把自己的位格同自己的自由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就是我们对主的灵性的一个表现。我们提到了这个神的旨意在他的意志里面有五个层次，第一就是他的计划，第二就是他的安排，第三就是他的引导，第四就是他的许可，第五就是他的任凭。神所引导的乃是透过神的安排把他带到神所既定永恒的旨意里面，而神所许可的是落在比较低层次的范围里面过一个不是最高尚的生活，神所任凭的很可能是被神丢弃的永恒灭亡的地位里面去。那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到这个罪到底做了什么，罪到底所做的是什么，这今天我们要提到的。那我们就提到这个罪同义之间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到底是谁。我们现在要先看一些的圣经，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最后最后一句话大家同说，反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反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再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我不会告诉你第几面，因为那是最好给信徒难度的办法。雅各书第四章，我先读第十五、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大家一同来读。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仅以张谎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一同来读，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读第七节从第八节，第九、第十、第十一节，请你们一同来读。我读第七、第八节、九、十、十一，请你们来读。然后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己。为罪是因为他们犯奸淫，为义是因为他们不够义，为审判是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受审判，是不是？这里说什么？为罪是因为什么？他们不信我。为义是为什么？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用的是已经过去的这个动词，不是现在的。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众人的心，你听我们的祷告，用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的心中工作，你的光照耀出来使一人通达，你的光照射在我们心里，你开拓我们的心窍，我们就明白你律法中间的奥秘， 你自己中间的精义，你的永恒的旨意同奇妙。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到罪不是什么，罪是什么。现在我们提到罪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文化界里面有一个很相同而不大被纠察的东西，就是继续不断盼望可以把罪解成一件很轻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把罪的严重性慢慢把它越来越减轻，然后呢使人对罪的这个时代事实的这件事情把它否定掉，这样呢在整个这最后的这几百年的人类的文明同历史的中间，我们看见了连基督教内部里面的人都与外界的人走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就是把罪越来越看淡，把人的权柄越来越看重，把现今的世界代替那永恒之间的关系，把这个能看见的世界当作唯一的场所。所以在过去希腊思想里面比较次于属于第二流的那个这个色素的文化，竟然在最后的这世代中间慢慢抬头取了更重要的那些思想。这个完了不要再喷了，我们就已经开始很久了，快快喷一喷就不再喷了。好，我反正我们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的拦阻，也没有什么的打断，我们可以继续想下去。如果你们听我讲东西呢中间漏掉几句，你接连下去很辛苦，对不对？你同听别人讲的不大一样的，因为我这个整个的架构要完整的。我有一个同工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听我的讲座呢常常把录音带再听七次，一次再一次听。他说呢我在听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在浪费时间，因为竟然到了第七次还发现有一些到了第六次还没有注意听到的还可以得到一些的东西。那么很多的东西需要你慢慢再去思想啊，这个连贯性很重要，不但是今天的道前后连贯性重要，今天从昨天的有连贯性在里面，今年从去年的有连贯性在里面，去年从明年的还有连贯性在里面。所以我盼望呢你们好好追求把上帝的道建成一个你思想架构的基础，然后呢你一生呢受怎样的文化的冲击，哪一种哲学的挑战或者其他宗教所给你产生的各样的拦阻，你都可以站立的稳在主的面前为主做见证。这样你思想架构建立以后呢，你的信仰就可以真正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应当做的工作。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刚才思想到这一个罪呢使人以刚才拍照一下我讲什么我现在稍微失去了一点，不是那已经提过了啊，把罪把它清淡化，那么呢这个重心呢同这个不是重心的就开始对调，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这一生呢很注意任何一个运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啊，那个运动到底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许多的运动原先的动机是很单纯的，但是呢单纯动机产生的运动为什么会变成很复杂的后果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一门学问，因为在人的历史中间许多正作用没有达到以前，副作用已经把正作用抛弃了。所以呢你所计划的事不一定做成，许多做成的都是没有计划的。你听这句话笑什么？表示你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呢？那这表示了人的思想并不是站在主动的地步，我说我要这样想我要这么做，但是当你正在以你自己位格里面的主动权来发生或者进展一种运动的时候，其实你在整个历史潮流中间是一个被动的分子。所以为这个缘故呢，这些历史上的文化的哲学的社会的文学的思想界的潮流中运动把它带到基督教信仰中间的时候，基督徒除非有非常坚定绝对信靠神的真理的这个思想架构，我们很难做一个中流砥柱。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些的话来威胁你或者吓你，使你变成一个非常消极而悲观的人，因为我清楚地看见 我们对世界要很清楚的认识，这世界虽然给我们感到悲观的可能，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绝对超过世界任何哲学体系、任何文化思想系统还更高超的神的道的那个真理。所以这个是我们有真正得胜的盼望。但是呢，我们不能太过简单的、太过糊涂的自信自己是足够的，我们的坚信依靠上帝，我们经常追求神的面孔、神的能力，让他继续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才能为主征战，才能做主的见证。连选民都要受迷惑，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所以呢，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不要以为你可以站立得住，因为呢，常常你没有想到的时候，那些人间没有被计划的另外一个力量就把副作用卷上来的时候，教会常常会失去那个重心在哪里。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对罪慢慢看清，把罪轻慢的这个很轻很轻的描写，很清淡的描写，清淡的叙述，使人对罪没有非常正确的觉悟，严重的这个抗拒。那么呢，我们的教会就与那不胜的团体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这个对罪清淡的描写已经变成了整个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潮流。不但如此，许多所谓的伟人是越久越靠近那些比较不圣洁的那些人的范围里面。所以如果你今天看见二十世纪许多许多最有贡献的人，原来他们也是同性恋者，最有贡献的人原来他们也是不道德的，最有这个贡献的人是在性道德里面败坏的人，那么你就感觉到道德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美国的这个竞选总统的这个历史上，这个总统的私生活有相当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在美国的历史中间呢，总统的真实从不说谎，对人民真正可以被信任，这是总统人格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呢，现在不是如此。前不久我们看见 Clinton 就是美国的现在民主党的候选人有性的这些丑闻，但是他还可以慢慢上去做一个政治的候选人。为什么在 Nixon 的时代为了偷听一些东西就是不诚实他要下台呢？你看见了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对罪的严重性还是敏感的，现在对罪的严重性是慢慢不敏感的。以后你会看见所谓被神大大重用的仆人，他们的生活也乱来的时候，那基督教更面临危机了。在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普遍百姓的调查中间，传道人是不是被尊重的？是。传道人在被尊重的行业里面占第几？你知道占第几？第一。全美国人认为做传道、做牧师是最高尚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记录，传道人那是教会的领袖，有最高尚、最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最尊重的行业是做传道。有许多许多女孩子就很盼望嫁给牧师传道，所以道生神学的男孩子不必怕娶不到老婆。为什么呢？因为嫁给传道人呢是比较可靠的。到底传道人离婚的比例是最少的，但是到了差不多30年代的时候，美国普遍的民意表示出来，传道人不是第一了，是降到差不多第三、第四。到了几年以前呢，有一个调查说呢，美国人对传道人的身份认为是已经到第六、第七了。传道人被认为是所被尊重的行业中间排第六，但是他们的薪水是第76。当然，一个人的价格、一个人的尊贵，不能以他所有的钱财或者他的薪金的比例来定他到底是哪一种人。但是你看见，自从吉米·舒瓦嘎这个坏蛋，自从这个还有哪一个啊 ？James Baker 这个大坏蛋，冒着基督的名，背后做了许多坏事的时候，美国人对传道人的尊重更是一泻千丈。我讲这些话原不在我讲座的内容里面，但我感到有这个必要，有这个感动把它提出来。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文艺复兴时以后呢，我们看见人慢慢把自己当作是大自然的一个中心，而神的重要性慢慢除掉了，罪的敏感性慢慢除掉了，道德的需要慢慢除掉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占据世界上许多最重要地位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最好的。作为许多人的领袖的人，他们的私生活是不能交代的。那么这些人已经侵犯到宗教界，再侵犯到基督教信仰界的领袖的范围里面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愿意我们这一代的人要很行言，要很清醒的思想来辨别谁是谁非，让我们建立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教会以后的问题。罪、义与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题目不是这个时代太令人喜欢的题目，因为所有会讲义的人都很难避免犯罪，所有罪人都可以被称义。所以呢，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不见清楚的界限，我们看不见清楚黑白的分界，而神的审判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很快的、很直接的来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每一次一个新的时代，我讲的新时代不是 New Age， 我讲的那一个新时代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上帝有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试下来的时候，它是严格的不得了。当第一次把摩西的律法试下来的那一天，一定有3000个人被杀。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不杀人律法试不下来，乃是因为那一天神的这个威严、神的义就借着对罪不妥协表现出来了。当摩西把2块法板带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百姓正在拜这个金的牛犊，所以这个40天在山上领受神赐下律法的这个摩西看得非常的惊奇，为什么他们这么快离开耶和华的律法，这么快离开他们的上帝。所以他就把这个两个法板把它摔破了。这一次呢，摩西大发脾气，神同意。为什么呢？他与神发了同样的脾气，在发脾气上他与神同心。你不要笑，今天神正在找这样的人，找不到，因为多数的人要讲上帝的爱。如果主用你所谓神的爱的出口，要不要？要，千万人报名，主啊，我要做你的仆人，只要你告诉我，我所讲的专讲你的爱。但是当神说你要不要做我愤怒的出口的时候，你要不要我做审判的出口的时候，你要不要为我做那公义的出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还是回去叫那个老摩西出来好了。摩西在与神发怒的事情上是同心的，摩西所发的脾气是神的脾气，所以那一次把两个神亲手所写的法板摔破的时候，神不生气，